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位女宣教士的故事。女宣教士住进麻风村，安娜波拉女士，雪与火的非洲经历，作者徐波。这些年我每年都去西非的塞内加尔，在肯塔古省一个麻风村治疗病人。我从2013年开始认识了宣教士安娜波拉女士。她虽然身高只有 5.5 英尺，但一双精明的眼睛加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大脑给人印象深刻。如果你了解她的经历，就很难不对她有一种钦佩。装备自己，接受挑战。1997年从神学院刚毕业的安娜波拉女士就登上了从巴西飞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的班机。那一年她27岁，她对那片陌生的土地充满了幻想，但她不知道在非洲这块千百年苦难深重的热土上等待她的是怎样的挑战。在首都达卡3年，她去周边给村民们送衣送粮送福音，学会了法语和其他5至6种地方语言。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当地的年轻人，建立了家庭。2001年5月，当地奥里弗牧师告诉他，在塞内加尔最东部有一个肯塔古省需要他去做的福音事工。安娜在不了解那里情况时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丈夫也愿意跟随前往。他们带着简单的行囊，乘坐公共汽车，经过了26个小时的颠簸，到达肯塔古。他们租了一座矮小的茅房，黑洞洞的屋子里面没有窗户，一打开门，7-8只蝙蝠扑啦啦地飞了出来，不计其数的蚊子、苍蝇和老鼠，加上扑鼻的臭味，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气场，试图把他们推出门外。第二天，一位脸色黧黑，眼睛里闪烁着令人惊悸之光的中年男子敲开他们的门。他没有进屋，只是用阴沉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看着安娜。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法语问道，你们是宣教士吗？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你们趁早回去吧。1970年代，有一对美国宣教士在这儿待了3年，他们一家回去休假时乘坐的直升飞机坠毁消失在丛林之中。后来又来了几位宣教士，可是没有一位可以待下来。你如果不听我的劝告，你也会死在这里。他带着恐吓的语气，面目变得狰狞，一股邪气向安娜扑来，让他有点不寒而栗。那天晚上，安娜埋头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求神赐给他勇气。他们不认识任何人，也不知道如何开始事工。现实的考验。第二天一早，他信步来到了一个村庄，看见许多妇女正在井边打水，纤细的颈绳把他们的手勒出了道道血痕。安娜马上感觉到这是神赐给她的机会。撒玛利亚的妇人们都在井边等待着她。她立即到集市买了一根粗壮的颈绳作为新的公用颈绳。一位妇人，后来安娜知道她的名字叫玛丽安，非常高兴地用新颈绳打上来了水。安娜帮助她把水抬到了玛丽安的小茅屋。我是安娜，我想学习你们当地的方言。安娜具有语言天赋， 他认为学习语言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玛丽安说，没有问题，我和我丈夫都可以教你。她丈夫扬起手向她致意。安娜忽然发现那个男人没有右手掌，塌陷的鼻梁和脸上隆起了许多的疙疙瘩瘩。安娜再认真注视了玛丽安一下，发现她的左手缺了几个指头。你们患的是什么病？安娜怀着惊恐问道。麻风，我们是麻风病人，我们这个村庄叫法蒂戈，我们周围有八个麻风村，这里是麻风病人聚居的地方。玛丽安微笑地回答着。安娜的脑袋轰了一下响了起来，她从来没有想过居然要和圣经上反复描述过的麻风病人打交道，太可怕了，这是不可能待的地方。他脸色惨白，飞也似的跑出了玛丽安的家。爱的力量。一回到家，安娜对丈夫说，收拾东西，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安娜根本不想和麻风病人打交道，她怕会传染上麻风病，特别是那个麻风病人的塌鼻梁和狮子一般的面庞，让她魂飞魄散。安娜，你看顾我的小羊，我要你和他们握手拥抱。神的话好像让大地震动。安娜哭着想要离开，可是神选派她来，绝不是让她临阵脱逃。她一次次流泪，一次次与神争吵，可是一次又一次，神的话语胜过了她的小心。第二天，他回到了玛丽安的小茅屋。从那天开始，他一家一家地去访问法蒂格村麻风病人的茅屋。他握住他们伤残的双手，拥抱他们，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无数的麻风病人感动得泣不成声地说，我们的亲人把我们抛弃在这里，他们嫌我们脏，怕我们传染，不愿意碰我们。您是一个白人，却握住我们的手，还拥抱我们。终于有人把我们当人看了。不过，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安娜的心像赤道的太阳一样火热。安娜的回答像清泉一样滋润着千百年来干枯被遗弃的荒芜田地。是神让我这么做的。麻风村民哭干了的眼睛又睁开了，村民们奔走相告说，神终于派人来看我们了。一辆驴车装载了一个发电机，给村民们送来了缕缕光明，一口水井让干渴了千百年的村民们喝上了甜水，每家50公斤大米和植物油也让他们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随着信神的人越来越多，他下定决心要修建一所教会。这个想法受到了所有九个麻风村的头领们的联合咒诅。教会，只要封顶就会倒塌，教会第一次聚会，屋顶就会塌下来，把聚会的人压在里面。然而，教会还是建起来了，教会的房顶并没有塌陷。伴随着福音在麻风村里的广传，新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推广，卫生条件大大改观。麻风村民们一家家的归向主，教会墙角上的明灯抵抗了巫医鬼神，驱除了愚昧落后，给麻风病人带来了真理和道路。安居乐传福音。五年过去了，安娜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高兴地想，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她坚持了五年，是该休息的时候了，她可以回到打卡去了。不，安娜，你看顾我的小羊。神的话像惊雷一样，让安娜感到惶恐害怕，她又一次和神争吵起来。 他门口有一条满布深坑的公路，与计时公路变成了一条河流，只有高底盘四轮驱动的客货两用卡车才可以进出。肯塔古没有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上游的生活垃圾都会冲到门口的小路上，太阳一晒，臭气熏天，门窗都无法打开，苍蝇蚊子可以生生地把人吞噬掉。他无法想象神会要他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如何能够保证孩子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呢？直到有一天，耶稣说给彼得的话也说给了他：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参见约翰福音21章17到18节。神的命令让他清醒，他温顺地接受了神的安排。安娜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艾美丽。一个月以后，安娜又出现在麻风村。艾美丽是神赐给她的宝贝，她把装着艾美丽的篮子往地上轻轻一放，小艾美丽不哭也不闹，她就这样带着女儿访问法蒂格村的麻风村民们。从安娜与麻风村民的合影上，村民的脸上都如福音的春风拂面，荡漾着喜乐。令我吃惊的是，有张照片中一位麻风妇女居然用她缺了几个指头的右手揽住安娜的女儿艾美丽。安娜告诉我，她的女儿从小在麻风村长大，与麻风病人的孩子们交朋友。我问她，你难道不怕女儿感染上麻风吗？她指着天说道，我相信神的看顾。写到这里，我的眼睛开始湿润，我不敢想象，当一个人把自己交给神，如何还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同时献上呢？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孩子，在那个蚊蝇漫天飞舞、麻风病菌到处肆虐的地方成长，和麻风村民的孩子们做朋友。如果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孩子，那他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可是安娜是出生和生长于巴西首都圣保罗市的，知道卫生和文化教育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她怎么可能让孩子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呢？说实话，我既无法把自己像安娜牧师那样献上，更没可能让孩子长在非洲。当我了解到安娜的事迹后，我每次和她交谈都像仰望一座高山一样钦佩她。和她相比，我只不过是一杯黄土，永远也无法企及她的高度。驱走愚昧。我认识安娜的第二年，也就是2014年，弗利奥牧师、尼尔森牧师、安娜牧师和我一起去找肯达古省长商谈在麻风村建医院的事。商谈的结果是，我们出资建医院，他们出钱请医生。2016年医院建成，新省长却食言不给我们医生，我们只好自己聘请了一位护士。今年我们再去麻风村，在各位朋友的帮助下，一座医生宿舍也已经建成了。一转眼，安娜已经在麻风村待了10年，在麻风村法蒂格，一间教会，一所医院，一幢医生宿舍，一口水井，一个发电机，一群群基督徒，让法蒂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会是他们最漂亮的建筑，神的爱在那里传播，愚昧和肮脏逐渐消退。今年我在麻风村法蒂格见到了一位法国来的流行病学专家，他调查了包括法蒂格在内的9个麻风村，发现了72个新麻风病例，但是在法蒂格却一个也没有。 这个结果说明，经过安娜牧师团队的努力和神的看顾，至少在法蒂格村，麻风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这些没有免疫力的外来人口，得到传染的几率大大降低。神像一座城堡一样，保守着安娜牧师、艾美丽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徐波为大家带来的《女宣教士住进麻风村》安娜波拉女士血与火的非洲经历，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